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国注》第880七页第四行啊，第四行，求道合证，不误情邪。这一句经文啊，念老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何者有调和、和谐、温和、和顺、和平、和睦、和和、和同、和乐相应，这么多的意思，这是六句啊，举这几个意思就够了。啊，正，正这个字，它的写法是从一，下面是止了，止于一也。啊，这叫正。也举了几个例子啊，举事中常止，有这些意思啊，正中或者中正啊，正常正直啊，指正都可以，行为没有倾斜，放之不去，这么多意思啊。下面这告诉我们，极乐深重，和平重镇，以求无上之道，故不为倾斜所误。这一句我们要注意，我们今天才搞明白，才搞清楚啊，学佛为什么？第一个，学佛是为永远离开六道轮回，跟十法界。为什么？佛帮助众生离苦得乐， 如果不离开十八界，这个离苦啊不彻底，不圆满呢。啊，所以苦的根源在十八界。六道是十法界里面的不善的道啊，六道上面是声闻、缘觉、菩萨、佛，这个四法界啊，加上下面六道叫十法界。得乐要得究竟乐，永恒的路，不是阶段性，不是一时的啊，那又怎么样？一定要出离十法界啊！出离十法界是菩萨，化身菩萨，都是明心见性啊，所谓见性成佛。见性成佛，但是见性他还有无始无明的习气没断啊，这个是没有法子断的，起心动念就造业了，所以只有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要多长的时间才把习气淘汰干净？佛告诉我们三大阿僧祇劫，这个时间长了，成佛，三大阿僧祇劫成佛，不是对我们说的，我们是无量劫，三大阿僧祇劫是有量的啊，是离开十法界之后往生到诸佛的十宝庄严土，在那里住多久？三个阿僧祇劫啊，为什么要住这么长？这么长的时间习气自然没有了啊，习气也不好懂，古大德常常用酒瓶给我们做比喻，酒瓶里面盛的是酒，酒倒干净了，洗刷干净了，确实一滴都没有了，闻闻还有味道，把这个当作习气啊，你说菩萨无始劫起来的烦恼真断了，确实没有，还有习气，习气本不好断，没有方法断啊，真的像酒瓶一样，瓶盖打开放个一年放个两年自然就没有了，道理就是这个。所以十宝庄严土这里面有四十一个等级啊，十宝怎么说来说它什么都没有，哪来的等级？这个等级就是习气厚薄不一样，烦恼真断干净了啊，确实一尘不染，清净无为啊，可是无始劫以来在阿赖耶里面的习气，这个东西没法子啊，所以它里面四十一个阶级就是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四十个，再加上等觉四十一个，这四十一个习气通通断干净， 就真的妙觉位了。华严经上说，妙觉就是真正究竟果位啊，妙觉如来、妙觉佛都可以啊。那么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我们去反复啊，烦恼习气都没有断呢、啊，别说习气了，烦恼都没断啊，没断烦恼能行吗？只有这一个方面可以待业往生。为什么？到西方极乐世界，你不是正果啊，你还没证初果，没证阿罗汉，你还是凡夫啊。虽然是凡夫，极乐世界环境特殊，阿弥陀佛在那里建立，建立给这些烦恼难断的这些众生，帮助他们，帮助他们离苦得乐，所以特别建立一个学校，极乐世界学校，让这些人无条件，就是烦恼习气通通不断，都可以到这个地方来修学。这个地方老师是谁？老师是阿弥陀佛。大乘经上所说的，华严上讲的，佛以一因而说法，众生随类过得解。这是讲的华藏世界。华藏世界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十宝庄严土。啊，十方诸佛刹土，十宝土相同。啊，但是这里头没有小乘，没有凡夫，他们进不去。唯独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大开方便之门，其他诸佛十宝土你进不去，你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曾经发过四十八愿，四十八愿戒引这一些造作罪业的众生，待业往生净土，生到极乐世界，凡身同居净土。我们这个地方六道是凡身同居秽土，不是净土。极乐世界也是的，它是净土，它不是秽土，跟我们完全不一样。它的净从哪里来的？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的啊，与我们修行不相干。同时，阿弥陀佛无量界功德的成就，庄严极乐世界，这是我们修净土的人不能不知道，不能不感恩。啊，阿弥陀佛方方面面都替我们想到了，只 只要我们相信这个世界真有，相信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你就具足往生极乐世界的条件。那念佛功夫全身没关系，甚至临命终时这口气还没断，最后这口气念得上阿弥陀佛都能往生。方便到究竟处了，没有比这个更方便了。在极乐世界谁叫你？告诉极乐世界老师只有一个人，一个老师，阿弥陀佛。怎么个叫法？给诸位说，个别叫法，你在那边所感觉到的阿弥陀佛只对我一个人讲，我想学华严他就教我华严，我想学法华他就教我法华。每一天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无量无边呐、极乐世界有多大没有人知道，太大了，跟虚空法界一样的。那从真如法性变现出来的，在中国六祖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最后一句话是：何其自信能生万法。极乐世界是自信生的，是自信现的。自信没有大小，没有边际，所以极乐世界的净土也是没有大小没有边际。啊，它能容，能容无量无边十法界众生。到那边去每个人都感觉到阿弥陀佛来叫我的。这中国人讲师承啊，这师承还了得，你的老师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一切众生的老师啊，亲教师，不是阿弥陀佛请了很多老师来教你，不是啊，这个学校很特殊啊，老师就一个啊。啊，当然这个地方也挺热闹啊，为什么时时刻刻都有十方诸佛到这边来参访，来看阿弥陀佛，来对阿弥陀佛表示尊敬啊，客人呢、啊？他们到这边来做客，用意何在？帮助往生极乐世界的人，对于阿弥陀佛的信心再增长一倍。你看看，十方诸佛都对于我们老师那么恭敬，我们还能不恭敬吗？还能不认真吗？还能不欢喜吗？还会有别的想法到别的世界亲近别的诸佛，没有这个念头了。你动那个念头，那个地方的佛就来拜访阿弥陀佛，向阿弥陀佛致敬，这境界都不可思议啊！所以那个地方的神咒从十八度 到方便有余土，到凡圣同居净土。这深州两个字统统包括，所有到西方极乐世界四徒三辈九品全包在其中，和平众正。我们在今天还没到极乐世界去，就应该把和平众正做好。为什么？我现在在此地就开始修，学的虽然程度很浅显，跟阿弥陀佛那一边的群众相应，佛慈悲接引我，所有的大众，极乐世界居住大众，对我也都生欢喜心，不讨厌我，所以要做啊，好。孔夫子学生赞叹他的无德，温良恭俭让，第二个就温和平等啊，平等什么有分别，温和就没有障碍，没有染污啊。今天学佛，我劝同学怎么学法？内断贪嗔痴慢疑，对于经典上字字句句都肯定，没有丝毫怀疑啊！我们对于经典的理解是时时都在进步啊，时时都在进步。我们学这个经，我相信同学们有这个体会，遍遍不一样啊。一共讲了14遍了，遍遍境界不相同啊，时时刻刻都在向上提升，好啊啊，所以和平众正啊，这是我们现在要学的，对人对事对物。啊，中不偏不斜，中正的意思，用真心，用和平中正生活、工作、待人接物，这叫真修。所以他们的行无情形啊，都能与和平中正相应啊。我们今天学我们家的老夫子老祖宗温良恭俭让啊，内要断贪嗔痴慢疑，外面表现的温良恭俭让，这是真干呢、啊、真说 啊这样的人当然快乐啊。夫子所说的不亦乐乎，喜悦。佛菩萨跟我们讲的法喜充满，那就祝福你，你的身体好，你没有任何疾病， 你的寿很长啊，你的工作没有一样不顺利，从哪里来的？修来的，就这十个字就能保证你得到啊。对于读书学历不相干啊，你看看慧能大师成佛了啊，唐代中国人呢、啊、最近的南阳海鲜老和尚一句佛号92年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也成就了啊，他们的成就跟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夜读明心是同一个境界。是我们的好榜样啊。啊，他怎么成功的？求道合真。我们拿这四个字跟慧能大师比较一下，跟海贤老和尚比较一下，然后回过头来看看自己，我求道有没有合，有没有真？恐怕这两个字都没有啊，差得太远了啊，我总比别人高一点，这就不好了，这就不正了。大乘教里头说的很多，佛菩萨看一切众生都是佛，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这一句话不仅仅是84000法门门门相应，乃至于无量法门都不能违背。我们不能不知道，修行在哪里修？不是念佛堂，不是禅堂，不是讲堂，在起心动念之处，在这里修啊。几句话了，把佛教就讲完了。什么是佛？六根在六尘境界，眼见色看得清楚，耳闻声听得清楚，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啊，这是什么？这是般若波罗蜜多，佛家讲的智慧啊，自性本具的智慧现前了，清清楚楚。表现在外面是什么？不起心，不动念，这就成佛了。佛就是这个样子，没有起心动念。 清楚明了。你不问他，他心里什么都问；你问他，他什么都懂。那他真的懂，不但懂，圆融无碍。一个人去问他，一个讲法，你看我。十个人去问他，十种讲法，个个不一样啊，个个都开悟。这叫教学啊，真有本领啊。那为什么十个人跟十个人讲十种不同的方法，众生根性不一样？啊，他能够同时不仅应付十个人、一百个人、一千个人、一万个人，无量众生能同时应付。这本事从哪里来的？本事是你本有的，不是从外来的。一切众生，佛言当中通通是佛。我们能学到这一点呢，功夫就得力了。为什么？不敢轻慢一个东西。啊，这是真话，不是假话。我们迷惑颠倒才有十法界，大彻大悟十法界没有了。菩萨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我们比佛比不上，我们有起心动念，跟菩萨比也比不上，我们有分别有之处。啊，跟阿罗汉比，阿罗汉有分别，没有之处。这最低最低一级了啊，小乘小，只要不执着，六道就没有了。六道从哪里来的？从执着来。为什么他能不执着？小乘不能轻视，我们跟他相比差得太远了。他有能力超越六道轮回，我们不能啊，我们还在造业呀。啊，造业佛讲得很清楚，造作善业得三善道，三善道，造恶业那是地狱魔鬼畜生三恶道。我们的前途是六道啊，啊，是天，是人，是阿修罗，这三善道。再不然就是地狱魔鬼畜生。人道时间短，哪一道的时间都比人道要长很多很多倍。经典里面所说的是真话，不是假话。佛从来不说妄语，从来不欺骗人。啊，教学有的是方法啊，不是正当的方法佛菩萨决定不用啊。为什么不正当的方法妖魔鬼怪都会用？ 啊，随佛不用，佛用教学，不用神通。佛有能力把十法界像电视一样显示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看清楚，有这个能力，为什么不行？这种能力妖魔鬼怪也有啊，幻术啊，如果佛用这种方法，妖魔鬼怪可以冒充佛菩萨，你就没办法辨别了。所以佛有神通，不用神通，道理在自己。佛总是教你啊，教你什么？教你看破放下啊，看破了解事实真相啊，放下就成就了啊。那么科学跟佛学相比，科学家也能看破，看破怎么样？不放不下啊。佛法修行人看破同时放下，放下同时看破，这是科学做不到的啊！今天量子力学我们不能不佩服了。佛在经上讲的，用我们的意识就是思想来观察宇宙，啊，宇宙有三个奥秘，就是一直到现在人都没把它搞清楚。啊，全宇宙，第一个物质，物质现象是什么？为什么会有物质现象？物质现象从哪里来的？起什么作用？头一个大问题，第二个念头，为什么会起心动念？人有起心动念，动物有起心动念，啊，那么一般人是不相信有鬼神，但是相信科学家所说的，确实宇宙当中存在不同维次的空间，这些都有念头啊，三维空间的，两维空间的，我们在低级的啊，小虫，甚至微生物、细菌，它有念头，要随着念头在改变。啊，这第二个问题，念头从哪来的？为什么有念头？这到现在我没搞清楚。啊，第一个物质搞清楚了。啊，物质科学家已经宣布了，宇宙之间的物质是假象，我们误会了。说实话，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的存在。那物质从哪里来的？物质从念头来的，是念头在高频率之下波动产生的幻象，这个幻象重叠在一起，我们误会它是物质，其实它不存在。 说不存在也有问题，不存在我们这明明眼睛看得见，耳朵听得见，手能握得到，怎么会不存在？所以弥勒菩萨给我们说，这释迦牟尼佛问弥勒菩萨，他们的对话是教训我们的。啊，佛像无，弥勒提出一个问题，心有所念，这世间人心里起个念头，啊，这个念头都感觉到了，我动了个念头。佛问，这念头里都有几念，多少微细念头重叠在一起，让你感觉到有个念头啊，这就是念头怎么来的啊？几相，相是物质现象，物质现象是从念头产生的，不但有相，后头还有识。啊，几念、几相、几识也。这一句问话了，弥勒菩萨要回答。啊，拍手，弹指。啊，以一弹指，这个一弹指之间，32亿8000年。啊，单位是百千，100个千是10万。换一句话是32亿乘10万。啊，得出来的320兆，这一弹指。一弹指有320兆个念头，我们现在是用秒做单位，那一秒钟有多少次生命啊？那就看我们能弹几次。有人告诉我可以谈七次，我相信我这么大的年岁，我大概可以谈4次。年轻人体力好的谈7次，我相信那320兆再乘7等于2240兆，2240兆次。单位是兆啊，不是万的，不是亿啊，是兆啊。一秒钟，我们回过头来，现在的电视，我们在电视机面前啊，这个电视一秒钟它生灭多少次？100次啊，他的画面停留在荧幕上是1/1秒。啊，一秒钟他就换了100次了。啊，过去黑白那个电视是50次。再早的恐怕现在一般年轻人没有概念了，电影。是用动画的，用动画的电影一秒钟是24次，24个生命啊，一秒钟它换了24张画面啊。我们今天电视是100次，一秒钟100次，我们已经看不出破绽了，好像是真的了啊。再想想现实环境，弥勒菩萨告诉我们， 2240兆分这一秒，一秒钟多少？2240兆次。所以概念都没有啊，以为它是真的，它比不上我们电视，电视存在的时间1/2秒啊，时间很长很长啊。啊，现前的事情是2240兆分之1秒，这些经文我们天天都要念几遍，为什么？帮助我们观照，帮助我们念心经的时候真正理解，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些经文。你读这些经文才有味道，你才佩服五体投地。3000年前佛菩萨都知道，被今天最近20年这些量子力学家才讲清楚讲明白啊，他们发现了微中子，微中子打破了就虚空了，就没有了。所以把佛经上所说的灵虚尘，佛讲小的叫微尘，这个微尘小到什么程度呢？跟虚空做邻居，就是你能看到它，你把它打破它就没有了，虚空就这样啊。佛的灵虚尘被今天量子力学家找到了，所以现在他们来研究第二个念头。我们今天在书店里面看到许许多多种上百种研究念头的秘密奥秘啊，物质是念头产生的幻想啊，根本不存在。那么物质要不要放在心上？要不要拥有？要不要占有？不需要啊。所以释迦牟尼佛他知道，他3亿一钵就够了，再就不需要了。他明了，我们不明了。我们看他外表有个形象，那里面的功夫我们一无所知。必须依照他的经教，我们努力学习，学习就要学看破放下。我在年轻的时候，张家大师，我的佛法是他老人家给我奠定的根基。啊，告诉我，提升境界，就是4个字：看破。放下，放下帮助你看破，看破帮助你再放下。从初发心到如来地，这功夫相辅相成，像爬楼梯一样，这样一直爬上去。看破，你明白了。不肯放下，佛菩萨怎么说法？佛菩萨看法，你根本没有看破， 为什么？真正看破，哪有不放下的道理？啊，不可能的。啊，真正看破，一定放下。真正放下，一定看破。还放不下的呢，看破是假的，不是真的。所以要真干呢，这种修行完全用内功啊，与外一份境界不相干的，怕外面境界干扰，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人少的地方，环境清净啊，让你在这个地方休息，容易看破，容易放下。这是真功夫。啊，真正体会到了，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地球上古往今来确实有一些聪明人啊，跟一般人不一样，是天才天赋，上天赋予他的确定聪明，他能在一生当中给我们表演正无上道啊，就是禅宗所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每个地区都有，每一个时代都有，称呼不一样，境界完全相同啊，在印度称为佛陀，称为菩萨，称为阿罗汉，在中国称为圣人，称为贤人，称为君子啊。那我如果释迦生在中国，中国人称的圣人，如果孔子生在印度，印度人称的佛陀，开悟了啊。孔子的学生三千人，里面有七十二贤人菩萨，其他的弟子那就是阿罗汉中国人叫君子啊。这些人我们明白了，我们对他们感恩，对他们尊重啊。为什么？社会安定，国家富强，从哪里来？这些读书的君子确确实实是他们带领的，他读圣贤书啊，他把所读的东西都表演在外面呢，给社会大众做榜样。那好人好事做完，他们是穷秀才，在社会上没有地位， 没有财富，但是他们一举一动言行举止都不离身教啊，他把四书五经十三经做出来了给你看，社会才有这么好的风气啊，才会有圣师出现。每个朝代大概都有至少五十年的圣师啊，有些是一百多年。我们看到最近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一百五十年圣师，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啊。那为什么？清朝历代的皇帝自己带头干，这个很厉害啊！我们中国人他们对汉学的认证超过中国汉人，所以我们汉人看到这些帝王没有不佩服啊。啊，他能够享国两百多年，不是没有道理的。啊，对于有地位、有身份、啊，有学问又有财富这些人，贤人，历史上有记载。我们称赞，我们理解啊，还有更多的这些穷秀才，他们一生教书啊，国家养活他，有道理。考取秀才之后，国家就给一份礼，粮食给你。你看《了凡四训》里说的，袁了凡考中秀才，一年可以，国家给他九十多担米，啊，那九十多担他吃不完了，啊，他可以卖钱，做其他的用途。那时候国家给粮食、食物给你，啊，他。能够把底下一代教好，全心全力教下一代，在自己表法啊，自己在这社会上言行举止都是大家的榜样。所以中国古时候排名四农工商读书人摆在最前面，为什么？他给社会带来安定和谐啊，培养国家下一代，替国家造就人才，值得人尊敬啊！德行第一了，学问是第二了啊，所学。真的是学所用变成所用，变成自己生活啊，他有能力家和万事兴啊，他有智慧，他懂得是非，懂得因果，懂得写真啊，他居住的地方邻里相当都受他的潜移默化这种人要不要排在第一？排在第一。中 后从远古到满清，满清灭亡之后，读书人就下降了。现在是什么地？经商地。你看，四农工商，现在是商农工四，四摆在最下面。啊，这些颠倒我们就看清楚了，现在的社会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四农工商颠倒了，自自然然就变成这样了。啊，变成什么呢？四不甘心贫穷。啊，那怎么办？开学店了，大家都开店了。啊，办私人补习班的，那在学校教书不认真教，教个一半还留一半不教，逼着你一定要上他的学店。啊，你不上他的学店，你就考不取。让读书人变界了。读书人在过去是圣贤的子孙呢，再穷苦也不敢丢祖宗的脸，啊，去为非作歹，他有良心啊，啊，还有因果报应的时候，啊，现在良心没有了。人之初性本善，很多人怀疑啊。啊，不管你怎么样怀疑，性还是本善，绝不因为你怀疑，它产生变化。本性本善，习性不善。啊，过去念习性。也是，为什么读书人多，表演的人多，啊，真干的人多，现在没有了，所以社会表现一团糟，大家都在想用什么方法来恢复过去的安定和谐。十年前我在马来西亚讲经，有这个缘分认识马哈迪长老的老首相，那个时候他退下了两年，我们见面，他第一句话就问我说，法师，你看这个世界还会有和平吗？我听到这句话，我感到很惊讶。他是一个成功的首相，在位22年，很难得的，怎么会问这个问题？对世界和平信心丧失，啊，当时我回答他，我说你能把四桩事情做好，世界和平出现。他哪四桩？而第一个，国家与国家平等对待，和睦相处；第二个，政党与政党；第三个，族群跟族群；第四个，宗教跟宗教。这四个都能做到平等对待，和睦相处，世界就和平了。他听了之后说不出话来。我等了6-7分钟，态度虽然非常严肃， 一句话是不够的。那我只好接着告诉他，我说是难，非常不容易，非常棘手，但是不是没办法，办法是有的，只要从宗教下手就行。为什么？宗教有信徒，那就是他的前势力，如果能把他带下带好，宗教回归教育，互相学习，团结成一体，用他们传教的方法来讲经教学，会把人都教好了。没有一个宗教不讲伦理，不讲道德，不讲因果，每一个宗教都讲啊，每一个宗教在教堂里面都能够把这些东西提出来啊，劝导大家啊，神职人员自己做到，做成榜样给他看，这世界有救啊。那毕竟这个世界现在讲民主，民主投票，信仰宗教的人比不信宗教的人多，我们的票也比他多啊，这就是前世的前力量啊。英国党的面试的好，宗教是人类所必须的，不能没有的啊！人类先有宗教，后有文明，文明是宗教的产物，是的话，这是个历史哲学家啊，英国人很有影响力啊，他说的啊，他是专门研究世界文化史的啊，他告诉我们，人类有历史以来就五千年历史啊，曾经在这个地球上出现20多种文明，现在都没有了，都消失了，现在剩2个，一个是中国啊，中国的这个文明在，另外一个欧洲科学技术的文明，就剩这2个啊。那我们想想，他说的先有宗教后有文明啊，宗教是文明的根本，没有宗教的文明不会超过300年就消失了。那么我们想想，中国的这个文明有3个宗教做它的根啊，根深蒂固，这3个是儒释道啊，所以我们想到中国文明还为什么还存在，儒释道还在，很美妙，必须先把儒释道消灭了，然后中国文明就没有了。谁能够消灭中国儒释道？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谁在消灭？我们自己在消灭。这个要知道啊。我们形式上在信教啊，实际上是叛教啊。啊，与经典里面的教诲啊，不相应的。 佛教传到中国来，大乘佛法全来了，印度没有了，全世界也找不到第二家了。啊，佛教的精华是在大乘，在中国，在中国哪里？在中国大藏经里面，玄奘大师对这桩事情做了最大的贡献。啊，为什么要翻成中文？中国的文字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种能够跟中国相比。中国文字是表意的，外国的文字是表音的，音一两百年之后就变了，所以人家看不懂。那我在英国的时候谈到文字的问题，啊，英国的大学校长告诉我，现在的英国人对莎士比亚的作品看不懂，是什么原因？文字跟着言语走，两百年它就会改变，三百年真的不认识。那么如果说是两百年再翻一次，啊，翻成现代的白话文，两百年又翻一次，翻个两三次就不成样子，就不能看了。啊，所以中国文字没这问题，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啊，孔子距离我们2500年，我们读他的《论语》看得懂啊，不会把意思看错啊。我们能体会的是他的意思。啊，这是中国文字好，文言文好，所以中国把文变成文言，啊，语言没关系。夏商周三代，中国并没有统一。啊，如果说统一什么，文化统一，啊，书同文，车同轨，证明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些东西有很多是相同，但是你文字你怎么念没关系，意思是一样啊。所以这一个文字各种方言就是从前的古语啊，啊，还都保留到，但是意思都懂，这是外国文字所没有的。那么外国文字现在他们明白了，如果要把它保存，千年万世不会改变的，通通要用文言文写，就保留住了。啊，要鼓励大家学文言文。文言文纵然不普遍，没有关系。啊，学校、中学、大学应该学文言文。你能够跟古人交流，几千年古人留下的典籍四库全书，你能用得上，那是无尽的宝藏啊！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啊！唐太宗编的这一部群书治要，这是做实验给我们看，他用这套这部书治国啊，唐朝的盛世跟汉朝可以媲美，在中国历史上汉唐就代表了中国。啊，这部东西宝贵啊，现在非常难得了。啊，习主席把群书治要放在党校里面作为必修课程，这 就高明了，太难得了啊！所以外国人，包括汤阿弥，汤阿弥已经过世，晚年在说，希望世界变成一个国家。他所担心的是第三次大战、核武战争，怎么避免？全世界变成一个国家，国际战争就没有了，可以避免核武，不至于人类毁灭。这菩萨心肠，用心良苦。那么中国人怎么同意？我相信，就像夏商周那样。不是政治同意，不是军事同意，也不是科学技术，也不是经济贸易，是中国汉字文言文的同意。大家都学中国汉字文言文，都读中国全书之要，都用这个来治国，就同意了，这多么好啊！汤阿弥说这个话是在1971年，是在那个时代啊，说的真好啊！那个时候全是这样没找出来啊，还不知道。我找出这部书来之后，我们才晓得他说的话。有道理。那么底下四句话：随经热令，不敢错天。若遇神木，先为盗墓。还有这四句啊。这四句前面两句约约束令命令法律教令有这个意思啊。错贴错是错跌倒啊，跌是跌倒。什么是指古时候木工用的操作时候以什么谈话之黑心匠人依这个心来施以辅具，不敢有毫厘之差。这个工具现在没有了啊！现在科学的工具比古时候进步多了，但是什么在中国用了几千年啊？文章里头常常用它来做标准啊，显示有个标准。那么极乐世界人人都遵守规矩，对老师阿弥陀佛的教诲决定不能违背。为什么？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啊。李老师在世的时候常常提醒我们，他以台中莲社做例子，莲社同修10000个人里面念佛人真正能往生的3-5个而已，提醒我们啊，现在这是65年之前的事情，现在大概可能只有10000个人当中可能难得有一个。为什么会变这样？我们这些念佛人对于经对于教确确实实 没有依教奉行的，随境若令这一句话了，就是依教奉行。佛的经典天天在读，没去做，所以自己毛病习气没办法改过来。啊，那么这些深重的习气时时会发作，非常可怕。自己不知道，别人劝勉不欢喜，不但是不听，完全表示拒绝，甚至掉头而去，以后永不见面。这问题严重，而且就在我们眼前。所以我们起心动念，佛知道啊，阿弥陀佛为什么不来接引你？你靠不住啊，你到极乐世界如果一发作还影响别人，还破坏道场风气，这怎么能接引你啊？所以我常常勉励同学，我们要把经典里面教训认真做到，现在就做阿弥陀佛的好学生。到临终，阿弥陀佛很欢喜地来接引你啊！你不能够顺从，不能依教奉行，人不知道，你能欺骗别人，你骗不了阿弥陀佛，你骗不了西方世界的大众。这大众里面有很多跟我们有关系的人，过去生生世世在一起的，什么关系都有，我们往生，他们都随着阿弥陀佛来接引你啊，到极乐世界又团聚了。无量劫来家亲眷属啊，同学伴侣又回到极乐世界团聚了，你说你多欢喜多开心啊！如果我们不肯依教奉行，怕的就是去不了了，这个不能不注意，不能不认真的学习。那么下面是本经勤修坚持品里面有几句经文，随顺我教，当效于佛。无德为妄，正见经法，与此同之。啊，跟这个地方的经文，念了的注解，宗旨完全相同。啊，我们学佛就看能不能坚持随顺佛陀教诲，当效于佛。效事出世间一切善法的大根大本， 儒家讲孝，以父母所代表；佛家讲孝，以阿弥陀佛为代表。孝与父，经教给我们，我们要认真努力把它做到。敬业三福最高的指导原则，不仅仅是净土，无论是大乘小乘、宗门教下、显教密教，通通都要遵守。我们净宗学会在美国成立的时候，我只选了五段的，简单明了，必须要修的。第一课就是敬业三福，第一福，真正的福报。第一福，孝养父母，奉师师长，对老师的教训要遵守，跟父母一样，慈心不杀，修持善意，这四句，只要是学佛，就必须要遵守，它是所有戒律的大根大本。什么是福？这四句就是福。有没有人做到？别人做到做不到与我不相干，最重要我自己要反省，我有没有做到。前面第一个孝道，第二个也是孝道，对老师，古时候师徒如父子，老师的儿女跟自己的关系跟亲兄弟一样，没有两样。换一句话是，一生当中都要互相照顾。这老师就要认真的，为什么？他自己的儿女不争气，他是好学生，将来他的儿女老了，他的学生会照顾他，他放心。知道感恩，知道报恩。现在没有了，我们要努力提倡。怎么提倡法？从自己做起。要做出榜样来给大家看。这个不能不重要。修持善业，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有没有想到这是神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有没有想到？远离这三个恶，身清净，口业是最容易造的，所以有四条。不妄语，绝对不欺骗人；不两舌，两舌是挑拨是非；恶口是说话难听，其余是花言巧语骗人。 啊，口要立这四种过失，啊，后面是意起心动念，不贪不嗔不痴，这叫三善根。一切善法都是从不贪不嗔不痴出生的。啊，第一大福，福报，佛教给我们。我们没有得第一大福，那是自己不肯做，自己真肯做就真得到啊。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在年轻的时候生活非常穷苦，也没福报，遇到张家大师，张家大师教我修布施。啊，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在家人求，出家人也需要。为什么？弘法利身离不开这三样。啊，知识用途不一样，出家人用在弘法利身，在家他用在享受生活，享受啊。那么第二福，第一福是对一般人世间，第二福是出家啊，出家要是去做什么条件？三个条件。第一个，受持三规；第二个，去做中戒；第三个，不犯威仪。这三句都是属于戒律。佛法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学习的目标是开智慧，智慧从哪里开？从持戒下手，持戒就是放下。你看前面十善业，十善业道是戒律的根本啊，特别提出来身口意三业啊，三业里的最后又特别提出来意业的贪嗔痴，贪要放下，嗔要放下，愚痴要放下啊。怎样放下贪嗔痴？直接决定坚持，绝不悔犯。佛教的我们的啊，不能悔犯啊，威仪，或者规矩、礼貌，无论是什么地方，要讲理，要守礼。啊，那么现在，由于交通便捷，资讯发达，我们的活动空间延伸了。啊，过去老死不相往来啊，到最近这个时期交通还不是很方便，现在方便。那么换句话是，我们生活的空间大了，对于每一个国家地区族群他们的风俗习惯都要了解，都要尊重，都要遵守啊，往来与密切，将来才能团结在一起，共同创造社会安定，世界和平。 净业三福最后一条大乘，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全心信真。啊，后面这条四句，发菩提心重要。菩提是梵语，翻成中国就是觉悟。人最可怕的是无知，菩提反面就是愚痴啊，愚痴会做出很多错事，对社会影响很大啊，对你家庭社会都会造成很多很严重的破坏啊！菩提心，佛经里面讲的很多，但是不好懂。通常我们看到的是直心、身心、大悲心。直心是菩提心的体，菩提心从哪里发的？从直心，直心是真心，不是妄心。妄心里头没有菩提啊，我们起心动念不是菩提啊，真心啊，真心好啊啊，什么是真心？离开妄心就是真心。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菩提心。啊，底下一句深信因果，这个因果是讲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因果，不是普通的，普通的因果。相信的人很多啊，大家都知道这是对菩萨说的，菩萨希望成佛，那你要深信因果。什么是因？念佛是因，成佛是果。这个很多菩萨不相信，所以很多人不相信，你就别怪他了。菩萨怎么信呢？人怎么会相信啊？那么要能深信因果的人，这人很了不起。这个人就像佛经上说的，过去无量劫中他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这一生的人生遇到佛法，又得诸佛如来的加持，他才肯相信。那么我们今天如果对念佛往生半信半疑，自己就知道过去生中没曾供养那么多诸佛，没有那么大的福报啊，所以才半信半疑。那真心就太可贵了，真心是吧，你这一生成佛的机缘就到了啊。这个里头还有一句，无德为妄，正见见法，这在末法里头这个现象出来了，现在很多。为什么？把佛经改了，随着他自己意思改了，也印出了出版啊。对佛法没有相当深基础的人就会被骗了啊，这种宣传小册子，由于现在印刷术太发达了，成本太低了啊，流通的这些东西，我们打开一看， 里面有真的有假的，在经书里面抄来的经文其颂真的，后面他自己写假的，你看看增减减法啊，天之天业，他增减的什么？他把它删掉的啊，这个都是大错特错，这个造的罪业重啊啊，将来的果报在无间地狱，地藏菩萨再慈悲也救不了他。啊，所以过去我们在增减经法里面，你去看会议本啊，王龙说的会议本有没有？有啊，少不多只有几句，魏默生的本子也有，夏莲老这个本子里头就找不到了啊，他这个本子里头每一次每一句都是五种原译本的原文啊，把它重新组合变成会议本啊，一次一句不敢改动，这真正做到了啊，这都是所以夏老会议本这个人尊敬在此地，确实是负责人啊，为会议本做一个标准的本子，为无量寿经标准本子啊，所以这个本子出来之后，魏默生的本子、王龙书的本子，学习的人就很少了啊，非常可惜，这个本子印光法师没看到啊，如果印祖看到给我们作证，我们对这个本子就没有疑惑了，也不敢回报啊。印祖虽然没见到，非常难得，在现在的社会，13年之前，南阳海贤老和尚给我们作证啊，他这个作证的过去也过去没有的意思啊，也很深厚，拿着一本书，若要佛法心，唯有僧参禅啊，这一套书就是尊重会议本，为会议本辨别弘明法师啊，他的这篇文章很长，在这里面你读了他这个，你才懂得会议本有，从翻新那一天就是会议本啊，42章经是摩腾诸法难到中国翻的第一部经，佛有没有说42章？没有，这里头42段都是他从佛经里头选出来的，选了42段，每一段确实都是佛说的啊，这就是慧气。为什么佛法出到中国来，介绍给中国人要用简单明了，一说他就懂，听的人才欢喜啊。那么历代翻经有， 有许多经是会集，会集古人叫合经，两种合在一起，三种合在一起，四种合在一起叫合经啊，不叫会集，叫合经，那就是我们现在的会集本啊。所以这底下一句也是佛经上常提醒我们的，历经一次变通魔术，是指行人唯当以甚言量为一指引。这个话大家要记住，你们听我讲经，我讲的跟经文讲的是有不妥当的地方，以经为主，不能以我说的为主，就大家也知道啊，别人敢说我不敢说啊，我学经教跟李老师我不敢学，为什么？自己没有这个程度，没有这个能力，老师说经没人讲的怎么办？鼓励我们发心，那我们怎么讲法？讲注解啊，照古人的注解讲，这是最好的。古人都是有修有证，靠得住啊。今人指定哪几个啊？老师指定印光大师的可以听，没问题。地贤老和尚的没问题啊，这个举出好像举出六个是七个人啊，有原因法师啊，有地贤法师，这些几个老法师啊，地贤法师的学生。真正有成就的也有一两个，不是每个人都可靠，所以让我们做学生学经教，古人东西看不懂，看现在人，老师为我们介绍的，不是老师介绍的可以看看，要很用心的去斟酌可不可以引用啊，千万不要让听众产生误会，这个重要啊，就是此地念老说的要以圣言量为依据，圣言量是经典啊，经是佛说的可以，不是佛说的不能依靠啊。现在世界动乱，灾难很多，伪造的经典全世界，不仅中国有，外国也有啊，美国也有，欧洲也有，非洲也有，我们都要非常小心谨慎，最可靠的最简单的，那要真有信心，最大福报的人就一句阿弥陀佛，一部无量寿经，一句阿弥陀佛，一句阿弥陀佛，保证你往生极乐世界。你相不相信啊？无量寿经太长了，我没时间读，我们编了一个课程本，早课 念无量寿经第六品，四十八愿，晚上念无量寿经三十二品到三十七品，这个六品经就够了啊，这个好啊，三十二品从这品都起了啊，到三十三是不是劝于测净，从第三十二我记得一共是六品到三十七品，这六品经里面偏重在戒律因果啊，非常重要，我们把它当作戒律来看啊，多半是我们末法时期末世的学人所产生的弊病，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去学习到此地啊。